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，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，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
这里经文说到，耶稣在众人面前讲道，同时呼召一群渔夫，包括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最后耶稣要他们去得人的一段经过。在这群人最常出现的地方，格尼撒勒湖，也就是加利利的海边，在他们最擅长的领域，也就是捕鱼，耶稣要他们做一件事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如果你是彼得，你心里作何感想呢？在这个海域捕鱼，也不是三天两天的事了。什么时候鱼群多，哪个地方多，难道会不知道吗？他们才忙了一整晚，并没有打着什么鱼获，现在还要他们开到水深之处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但是感谢主，他们还是照着耶稣的话做了。最后他们所捕到的鱼多到两条船装满之后都快沉下去了，实在是量大的惊人。彼得看到耶稣的真实能力，同时更认清了自己的真貌，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这是一句关键性的告白。耶稣慈爱的呼召临到了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最熟悉的领域是哪一块？彼得他们整夜劳力，像不像我们在生活里的场景？好比说在工作上、家庭里、人际关系中，还有社会的环境里，靠着我们自己的经验与力量去努力不懈。可能许多人都有自己努力了半天却看不见成果的经历，这时候不要忘了静下心来听听主怎么说。让我分享一个自己的经历吧。以前还在实验室的时候，无论是自己做实验，或者是要带领新进的成员，哪怕是那些重复了好几年的都非常熟悉的操作步骤，有时候啊也会有一连好几天不能产出数据的时候。好几次都是回到神面前好好的祷告，也带着实验室的同事们一起来祷告，然后就看到当天的实验有了新的进展。而且这样的例子发生在这一群做科研的人眼前不止一次。盼望我们也常常在生活里提醒自己，回到神的面前，承认他的主权，好好的跟随他，让我们在习以为常的领域中反而更加的倚靠救主，相信大能的神，这样必能帮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，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。
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，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， 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，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。耶稣嘱咐他，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要为你得了洁净，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
耶稣完全的医治了全身长满大麻风的人，使他完全得洁净，但是还嘱咐他要按照当时的规矩给祭司查看，好让他恢复群体的生活。有时候我们得着了耶稣的触摸、洁净与医治，但却仍然不愿意回到人群当中。这是耶稣的问题呢，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呢？有什么问题是神已经洁净了你了，可是自己却还是没有面对处理的吗？
有一天，耶稣教训人，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，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。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医治病人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，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，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，就上了房顶，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，正在耶稣面前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，这说借网话的是谁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，就说，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，归荣耀与神。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与神，并且满心惧怕，说，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。
在一次耶稣教训人的场合，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一旁坐着，有人把摊子带到耶稣面前。耶稣除了医治他，使他行走，同时在众人面前说道，你的罪赦了。耶稣事工的核心，不论是他的教训、神迹、疫病、赶鬼，所要彰显的，就是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。而这一位神是要来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只是当他说到赦罪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却议论说，这说健忘话的是谁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是的，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这句话说得真切。神只有一位，除他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若是耶稣不是神，他说这话便是亵渎。24节说道，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耶稣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用摊子行走的事实证明耶稣就是神，他可以赦免人的罪。换另外一个角度思考，那些个议论其实才是真正的亵渎神，因为他们怀疑的正是神子耶稣的权柄。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念。神掌管万有，他公义又圣洁，在他面前绝不容许任何的污秽与罪孽。有罪的人都将面对神的刑罚，而耶稣 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为你我付上代价。感谢耶稣的救赎，盼望我们都像摊子一样，罪得赦免之后可以起来行走。
这事以后，耶稣出去，看见一个税吏，名叫利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撇下所有的，起来，跟从了耶稣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”他们说：“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。”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：“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，就把新的撕破了，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新酒必将皮袋裂开，酒便漏出来，皮袋也就坏了。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。”
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呼召税吏马太的过程，这是在同一章再一次出现有人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，然后也讲到耶稣对禁食的看法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耶稣在那时更注重与人之间的团契。最后讲到的新旧难合的比喻，我们要借此时常提醒自己，不要因为累积太多旧有的观念，让他们霸占了耶稣要注入我们新生命的空间。因为这里讲到了税吏马太邀请耶稣到他家中吃饭的场景，我们就来讲讲吃饭的事情吧。在团契吃饭的时候，你会选择和新朋友一起坐，或是和弟兄姐妹坐在一起呢？弟兄姐妹彼此团契相交，当然是好的无比了。但是若是新朋友无人搭理，独自自成一桌呢？若是这样，我们就是用行为演绎了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怨言。虽然我们不会用嘴巴说出，但是我们却用行为给表现了出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若是也为耶稣摆一个宴席，有一桌全都是信主的，另外一桌有慕道的朋友，那么你觉得耶稣会坐在哪一桌呢？